个大字报。听得到声音吗？
可以啊。
OK，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能够一块在这边赞美神，然后一起认识神，真好。哈利路亚。那今天晚上我要分享的信息，刚才李长老分享了，就是我们的主系列二。那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32节。那这段耶稣的比喻，可能大家都相对的是比较熟悉，也在四卷福音书里头哦，是比较受人喜爱的一个比喻。甚至很多的神学家说，这是福音中的福音，或者是说是最优美的一个短篇的故事。现在呢，我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知道这个比喻的一个重要性哦，在我们的历史上头。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家曾经拿这个比喻来作画，其中最有名的林布兰，他这个浪子回头的这幅画，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那个老爸爸的那个脸庞非常的慈祥，然后他的双手就搭在那个浪子回头那个小儿子的身上，他那个小儿子你看那个还一只脚是光着脚丫子，他衣衫褴褛，他真的是也非常的羞愧，就趴在他爸爸的那个怀里头。我们看到旁边还有一个侧立的，那个是他的大儿子，是相对是比较满脸的嫉妒、批判，然后很不以为然的就看着这样子爸爸抱着那个流浪回来的小儿。这幅画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福音，基本上是我们在基督福音里面一种上帝无条件的一个付出，那样的一个爱是毫无保留的，就全然接纳在这个悔改归家的小儿的身上，所以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幅画。接着这幅画呢，在20世纪非常有名的一位灵修作家卢云，可能也很多弟兄姐妹看过他的书，他就看了那幅画深受感动，他居然就写了一本书，同名就是《浪子回头》。其实他这本书的封面 cover 也用这幅画，那很受大家的感动。那他书里面也提到这个小儿子，这个浪子回头的小儿子，他这种恃才傲物，非常骄傲。他跟爸爸拿了一笔钱出去啊，想要去闯天下。那大儿子呢，有点这个余量情节。然后这个老爸呢，又有点这种像仆人领导一样。其实我们在企业里头在做培训哦，常常有这。可以应用在我们也许我们这边很多职青 young professional， 你在公司里头可能 这本书甚至可以当做一种教材，你可以在里面去体会去揣摩这样的圣经的比喻里头竟然有这么高深的一个智慧。那另外以这个比喻来做戏剧、做音乐创作，甚至做电影主题的还有很多，那举不完。最有名的当然是莎士比亚，他这个历史剧的代表作《亨利四世》，他的剧里头提到他里面的哈尔王子当初是非常的顽劣，他的形象一转变之后，他能够加冕成为英格兰的皇帝，然后他甚至去征服法国，他又娶了法国的这个公主 ，eventually 他变成了法国王位的继承人，几乎就是解读我们在圣经里面这个浪子回头比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写照。其实在去年是莎士比亚400年的一个生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 也有这样的一个一连串的一个也是亨利四世的一个演出。然后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的时候，以英国他自己本身，他也在 BBC 就是演出的也是亨利四世，就是基本上是浪子回头这个比喻。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像东方正教，他在每年大斋戒期的前2个礼拜还有一个浪子主日，特别就来诵读这个浪子回头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感谢主啊，今天预备了这样子一个非常丰盛非常奇妙的他自己的一个属性，让我们能够在这边一起来认识他。好，现在就让我们来预备心，我们一块来读这个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32节。我想请那个弟兄来读单数节，然后姐妹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可以大家一块念。从我们现在念11节开始，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会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他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快舞的声音，
便叫了仆人来问是什么事。
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犊宰了。”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最久米块念。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感谢主赐给我们这宝贝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我们的天父是怎样的去等候我们，等候我们的悔改。所以从这经文里头有三个角色是今天在信息里头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从浪子回头的这个悖逆当中，要看见上帝容许人来做选择，这是小儿子。第二点呢，从愤怒抱怨歌，我直接取这样的一个名字的不悦中，他不开心，看见上帝慈爱怜悯的一个原则。第三个就是从慈爱老父亲的饶恕中，看见上帝给人新的机会。有这三点，所以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是否有读进去这样的一个光景？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像刚才读的这段比喻里头的某一些人物？可能会，可能不会。所以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来回想一下 ，actually 是比较创意的回想一下。这个 VR。所以因为这边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用虚拟的角色去扮演去想象。那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两岁的，我们没有用 VR， 但是我们可以用机器猫，用机器猫的时光机，我们 Back to Future， 我们去想想看，想想看，只要一眨眼，各位就是进到30年后，你已经是50多岁了，也感谢主，你也有两个小孩，刚好也是两个男的。你也是为人父为人母，你会怎么去想？ 对，当然这边已经本来就已经当爸妈的，这个我就是给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 跟我们学生组来思考一下。所以各位，你会去怎么想？假如说你有一个小儿子，他大学毕业了，就跟你要了一笔钱，他说我到纽约去创业，你鼓励他，你财产分了可能三分之一，让他带到纽约创业。但他到纽约呢，他买了豪宅，他也开了豪车，就跟我们刚才讲那个比喻很雷同。然后生活上非常大腕，怎么叫大腕？就是只求什么最贵，不求最好，对不对？大量的花钱，直到这个身败名裂为止。然后有一天，他就发觉他不对了，在纽约街头要钱，他巴不得想说再回到湾区找你这个老爸老妈，对，爸爸妈妈可能还在帕里亚头，在这边住着这个豪宅，回来找你，你会怎么跟他讲？你会怎么样去迎接你的，你用张开你的双手去欢迎这样的一个浪子回头的小儿呢？你去想想看，你会跟他说：“小儿啊，当初你老爸老妈在 CSM 念书很辛苦，对不对？我们工作也很难找，而且很多弟兄姐妹这个帮我们祷告，才好不容易抽到 H1B 留下来还贷款，对不对？一年付好几万刀的学费给你。”养你到大学，你分了财产出去，然后你现在你怎么好意思来回来跟我说你要我这个在延后退休十年，工作到75岁，然后继续再抚养你吗？你会用这么残忍的话跟他说吗？你想想看，现在你不是年轻，你是回到那个角色上面去。我们可以深思，但同时你还有另外一个小孩，大儿子，平常很 OK 啊。在家里头也帮你洗洗车，帮你 garden 整理一下子，但现在很不爽，因为看到他的小弟弟回来了，两手空空，没有带回半毛钱，但爸妈没有讲一句重话，他想说：“哎呀，怎么这个样子呢？当初我应该跟老爸要一笔钱，我到上海去发展多好，我也来试试看，人生嘛，why not？我走一走，走走看不同的。”满肚子的这种羡慕、嫉妒、恨，你要如何去安慰你在家里头这个老大、这个大儿子？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其实今天的这个经文哦，我们在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可能像那个小儿子。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人生当中不同的阶段，可能就有一点，有些节奏上我们还是有点放荡不拘，也是有谁没有年轻过。有时候我们又会像这个大儿子的第二点里头讲的，有点自以为是，觉得自视有点高，有点这个公义，我不肯原谅别人，不肯饶恕人家。有时候我们又像这个刚才比喻里面讲这个父亲老爸爸，又很慷慨，我愿意不求回报，我就去爱你。好像今天大家刚才在这个搬桌椅的时候，大家我就来搬桌椅。所以说，其实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也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好像今天经文里头，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感动。你去查考一下这个，不管 Google 啊，还是维基百科，今天这段经文一般常用的都是浪子回头的比喻。当然假如说你有这样的想，你会觉得说今天题目我们改成浪子回头会好一点，或者浪子回头金不换会好一点，有没有？你可以举手。没有， 跟我猜想的一样，没有人会举手。好，没有关系。但你觉得说今天这个题目比较像是什么？愤怒抱怨的大哥，你比较感动的，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大哥真的是不像一样。你觉得这个题目改成愤怒抱怨的大哥会比较好的，有没有？应该也没有。就大家刚才有没有努力去读那个经文，还是大家只是忽悠忽悠我就这么带过去了？但我们细心的弟兄姐妹哦，你会记得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的主系列寻找失落的人，所以肯定那个主角应该就是这个比喻中的这个老爹，这个慈祥的老爸，肯定不是这个离家挥霍的浪子弟，也不是守着家产的抱怨哥。有这个想法的请举手，最后一次。还没有吗？这是最标准答案了。 好，请放下，没有，真是冰雪聪明。这应该是今天晚上的主题。所以说，感谢主，我们在不同的光景之下，刚才让大家用这样 back to future 就去感受一下，当你换了另外一个身份，你可能会去想想看，你可能对这段经文的感动，你可能不同，你会去思想你的父亲是怎么爱你的。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这么的爱我们，就求你圣灵光照我们，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做工，使我们今晚有一个敞开的，等着被主你自己圣灵感动充满的心。求主就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来回应主耶稣你对我们的爱，就能够活出主耶稣你自己的样式。我们恭敬仰望，把以下信息的时间放在恩主你的手上，求主你就带领，奉主名的祷告， Amen。 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呢， OK， 是在父亲。所以其实在第一个场景，大家就会对这个小儿子其实很不满，因为这也很正常，因为在当时在犹太人 的文献里面，也没有人说当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开始分家产，所以大家对他的印象是坏透了。所以他出去以致落魄到去养猪、落魄到生活得很不好，大家也觉得很正常。因为什么？因为坏人自食恶果，应该的嘛，这也很合乎一种公义的一种结局。但是重点是这边有一个亮点，在对这段经文里头，他用了六个动词，起来，就是这样的起来，整个把这个剧情给翻转了，让悖逆的小儿他能够悔改，能够翻转整个剧情。我们看到从十三节开始，他就有收拾起来，他拿了钱出去了，他怎么样？到外头失败了，穷苦起来，他醒悟过来，他发觉他做错了，他有悔改了。一直到十八节，他说我要起来。他嘴巴说他认错，我得罪了父，我得罪了天。二十节他于是起来，所以十八节只是一个嘴里这么说，但二十节他就有这个动作，他真的是带着这个悔改的心回家，回去老爸那里。到二十四节他回到老家之后，跟着老爸能够一起快乐起来。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我想在座的各位不至于说就像这个浪子小儿这样子对父母的悖逆，也不至于沦落到去放猪，这个身都不如猪的这样的光景，还不至于。但往往我们住在家里头，跟着父母过的日子可能很平凡，可能很平常，那不觉得父母爱我们有多么深。可能大家回想起来，直到有一天我们离开家，可能上大学住校了，可能出国念书了，可能开始工作了，可能人生遇到了第一个挫折，可能失恋了，可能遇到了一些事情解决不了了，又怕爸妈担心，所以那时候夜阑人静的哗啦不小心眼泪可能掉下来，或是在那当下你才会去蓦然回想，说当初爸爸妈妈在家里他给我的爱是这么的无忧无虑，这么的无怨无悔，这么无私，而且是这么不计代价的就付出。那时候我们才会想念到父母对我们的爱。当在场也有很多已经是做爸爸妈妈的，我觉得这种心真的就是油然而生，一个父母对小孩子的爱。那另外我们看抱怨的大哥，这个大哥是第二个场景，他出来了，他在生闷气，他对他父亲是用六个你，我这边列出来，在第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当中，非常藐视父亲，非常不尊重他自己的父亲的角度，他怎么说？我服侍你多年了，我没有违背过你，你并没有给我你这个儿子你的产业，你倒为他， 光听这样的一个口气，你就觉得这个满肚子愤怒、抱怨、这个嫉妒的大儿子，他爱他父亲的心，难道会比那个在外头悔改、到家里头与父亲一块欢喜快乐的小儿子来得强吗？我们可能不会这么认为。那你想想看，你会觉得说这个大儿子讲话是不是怎么样？他完全忘记了他跟父亲同在一个屋檐下的那种感觉。其实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哭，或者说刚强一点的，我们基督徒我们会呼叫阿爸父，我们会呼叫天父，我们会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有人爱我们，我们知道有人爱我们。但我们生命里面有太多的不饶恕，就像这个大儿子这边，他不愿意饶恕他的弟弟，他也不能够体贴他父亲的心。他在世上有太多，就像我们在世上有太多不懂的事情啊，困苦的事情，我们遇到困难，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透过祷告，我们跟主来寻求，我们也巴不得我们能够紧紧的去抓住神，就像主在寻找在饶恕我们一样。因为我们不求，我们不去别的地方，就只愿进到主的里面与主同乐。大家阿们吗？可以微微的点头，是的，是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巴望，巴不得我们能够倚靠主，靠主刚强，靠主我们能够走出一条路子来。那我们再看看第三个人，慈爱的老父亲。慈爱老父亲他给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子？耶稣这个比喻真的是阐明父亲的那样伟大的一种慈爱的心肠。因为浪子回头地，他能够认罪悔改回到家，其实就像上帝等候着税吏跟坏人他的一种回转。而且父亲主动的出来跟这个愤怒抱怨哥来劝他能够进去一看欢喜快乐，其实就很像我们在圣经里面耶稣跟法利赛人还有文士他们一同吃饭，为要得着这群犹太人的心。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路加他用了好几个生动的对比来表达这个父亲的爱。你看那小儿子在外面是饥饿的，但他回到家里头是能够跟父亲吃喝。看到大儿子是拒绝小儿子，拒绝他弟弟，但是他的慈父慈爱的父亲是愿意接纳这个离家在外的小孩。然后一个是死去，一个是复活，一个是失去，一个是复得。所以我们想想看，假如今天这个在外面流浪的小孩子，他知道说我回到家我老爸会打断我的狗腿，他回不回来？不会，不可能，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他老爸爱他，他知道他老爸爱他，所以他今天会回来。而那老爸也动了慈心，我们刚才读圣经里头他动了慈心，他有好几个动作，怎么样？动了慈心他就跑出去。你能想象一个老人家跑出去，跑出去就抱他，就亲他，就原谅他，就很高规格的款待他，把怎么样，把衣服给他上好的衣服，给他戴上戒指，戒指是代表尊贵的地位，也给他鞋子穿。你想那小孩子本来回来当雇工的，在那个年代做雇工做仆人的是没有鞋子穿的，所以一连串爱的动作就表达出来，这是什么？这是天父的爱，这是天父的爱。那其实圣经学者也强调，就是说假如当时不是这个老爹这样跑出去爱他，去抱他亲他，我们在生命记二十一章就 提到怎么去处理这个不孝子的条例哦，就是说众成人城里的众人就可以拿石头就把他这个玩梗悖逆的小孩给打死。所以你看到这父亲的爱他是何等的深，何等的高。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大儿子，大儿子在外面耍脾气不愿意进来，他不愿意进来，老爸就出去跟他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哟，你怎么不饶恕一个就从死里翻转回到家里来的弟弟呢？为什么？因为在生命记二十二章里头也提到，连兄弟掉的衣服还有他的牲畜，就牛啊羊啊驴掉了走丢了，你都要牵回来，你找到了牵回来给你的兄弟，那何况今天掉的是一个活人，是你的亲弟弟。 那你的弟弟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差了，走弯了，那有幸他回到家，都到已经进到家里头来，你在门口你还不愿意进去去为他高兴，难道你的弟弟比不过这个这我们这边生命记讲的这些牲畜，这些牛啊羊啊驴的吗？我们可以思考看看，这时候他自以为意的那个大哥的心态，是不是就好像这个我们在念这个在看电视剧清朝这个康熙皇帝下面好几个大好几个阿哥在抢王位，完全不会怜悯对方，因为巴不得我干掉一个兄弟，我就离皇位就告更进一步，完全是那样子彼此竞争没有爱的一个环境。但其实这个大哥真是没有什么好自以为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也提到，是神将他们赐给子的，是父来吸引他们的，是蒙神教导的，是蒙耶稣的拣选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与父同在，我们能跟靠主靠着神的怜悯跟恩典，真的不是靠着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教育高，我所得高，我高人一等，不是这个，是因为神的怜悯，是因为神是爱。然后在天父为什么喜欢我们跟他一同欢喜快乐，在这段经文里面也讲的非常多次，从有23、24、29、32连着四次，在希腊文里面的字根都是相同的 celebrate， 他希望回家的一种快乐，看得出天父欢喜我们跟他怎么样一同，就是欢喜快乐的在家里头能够一块的，就像我们今天刚才唱的这种赞美诗歌，主我愿像你，我们巴不得就能够效法耶稣的样式，耶稣的模样，耶稣的形象。所以在这时候我们要真的是扪心自问、就是说我这样做会不会让天父失望呢？我那样做是不是讨神喜悦呢？这样的一信息我们听了，有小儿子流浪在外反悔回家了，有大儿子，有这个慈爱充满爱的一个老父亲，这样的一信息我听了，我要怎么去做呢？愿主光照我们能够行出阿爸父爱人的样式、如果你是浪子偏行己路，正在外面流浪远离了父家，求主的保守，不要浪费神给你的恩典跟恩赐，能够有一个今天这个信息能够带着你来回头。而且我们思想到这边，我们也会想这个大哥呢，愤怒抱怨的大哥呢，他的光景是怎么样，他到底有没有进去，他到底有没有进去吃喝玩耍，也进去跟着爸爸一块快乐，圣经没有给我们答案。但是你想一想，假如我们是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下面，我们满肚子怨气，我们带着血气带着骄傲，我们会进去吗？不会，不可能。也只有这样一个信息我们能够听到心里头，当作是我们心里面最底层的一种呼喊的时候，我们想说这是不是我今天这样的一个写照，我会不会进去？你就靠着主你才走得进去那个门，你才能够放下自己自以为意自以为是那样一种俗世的那样的一个罪。当然讲到这边好像有点沉重，或许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可能是服侍上帝多年的好基督徒，我们也会做很多的服侍，但可能在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谅解，我们的包容或是宽恕上面 sometimes 我们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低不下头，就是不太容易去饶恕。那我们这样子会不会也让我们的天父失望呢？所以假如说今天我们是在家里头与父亲同在的，与父亲同住的， 你愿不愿意去体贴阿爸父的心？就好像这个小儿子，他愿意悔改，他说他得罪了天，得罪了父，他说他不配当儿子。但是我们看到大儿子是怎么说的呢？大儿子是说，他觉得是父亲得罪了他，他的口气连续六个你这样来指责他的父亲，好像他的父亲是不配当他的父亲一样。所以当我们在父家的时候，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能不能体贴父亲的爱哦？就好像今天的信息一开始真的是很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在这边可以一块敬拜神，我们可以一块来诗歌赞美，我们一块来领受信息。记得大概去年三月四月我到南非去宣教，去短宣。其实在 Pretoria 就离他的 capital 约翰尼斯堡大概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当地治安很不好，黑人常常抢劫又会杀人。那当地的华人只要报案了以后，白天报案写笔录那个黑人警官，晚上又带了另外一批人到你家来抢第二次，所以完全没有公义。那经济又不好，他们说当初那些福建的福清人当初去到那儿去的时候，10块南非币换9块人民币，现在去年我们去10块换4块人民币。所以挣着这些蝇头小利的钱，开杂货店挣的钱，你会回老家也不能够干什么，所以经济也不好。那我们去看到里头那个治安不好，结果那里面的收银员那些福清人把自己关在一个铁笼子里头，就露出一个小洞，就那边找钱啊，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进去光顾他，去跟他探访，他的收银机下头就摆着圣经，他在那边读经。我们也不能给他什么安慰，因为只有神能够带领他。我们又不能说南非经济我们有能够短宣队能够帮得了什么忙，不可能。治安不好我们也怕呀，我们去短宣也没有碰到说这个南非像这么危险的。那个牧师就把车开到门口，他说你们手上都不要拿任何东西，你就冲进去这一家啊，这家是啊张弟兄还是福音朋友，你就冲进去，路上有黑人抓你的手，有跟你讲什么话都不要回头，因为他们随时会抢你的表，抢你手上的那个矿泉水，会抢你的东西。甚至我们在车里面，你这个表也不要带在这儿，因为他会敲破玻璃就来抢。你想这么危险的地方，然后这些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下午4点就收工就回家了，为什么？趁天黑之前能够回家，避免路上被人家抢劫被人家杀。那即使是这样子，我们到晚上在办福音特会，居然人山人海的人过来，我们就感觉天哪，说夸张一点，他们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来诗歌敬拜，来领受信息，来听我们的见证，我们是何等何等的不配。但是在那样的一个当下，你就觉得说认识神真好，是神给他有那股力量，有那个信仰，他能够来敬拜神，能够 来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那样的一个平安。但有时候我们在湾区生活久了，可能平常很忙碌，平常又一点点平静，就容易忘了当初我们爱主的那种火热。所以感谢主，我们能够彼此的肢体的连结也连结于元首基督，以至于我们始终会记得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这也是天父的一个属性。其实这一次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准备信息，所以说也是迫切的请很多弟兄姐妹祷告。从这个南非的最远的地级这 Cape Town 那边的牧师祷告起，沿路上来我就记得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上海、台湾湾区的东西啊，美国的东西岸，好几个不同的教会，当然更重要还有各位的代祷，让我觉得说能够倚靠神真好，能够有圣灵的托住来带领这样分享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我觉得要不然我这样一个不配的器皿又如何能够来传讲神的话语来分享。 感谢神能够与主同工，能够与主一块来得地为业。所以假如你是在外面流浪的小儿子，我们要记得父亲的恩典，要决志相信。假如你是在家与父亲同住的大儿子呢，既然已经信了，就要努力去追求，去成长，去体贴天父的心。或许今天的信息有一点沉重，但是我巴不得各位也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感谢耶稣是这么爱我。你这太小声了，不像是 young professional 这个学生组的。来，再一次，我感谢耶稣是这么的爱我，感谢神。来，请对另外一边的弟兄姐妹说，我要学习耶稣爱人的样式。感谢主，感谢主，主听到了，我们也都听到。哈利路亚，我们来一起做的祷告。主啊，感谢你今天预备了这一段的信息，让我们来明白圣经里面寻找失落的人这个比喻。因为这不只是提醒2000年前以色列人的经文，更是警醒今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感谢主，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的光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今天还有一些属神的浪子，或者因着种种的原因不在我们的当中，有的信了神却信心软弱，或者不客气的说，甚至有些事被基督徒给绊倒了。求主就教导我们都有耶稣样式的爱心，能为我们的家人朋友，能为我们的学校的老师同学，我们在工作上的老板同事，我们有能够恒切的祷告，很久的祷告。主啊，求主再一次坚固我们，好让我们的身心灵都不致漂流在外，能够在主你的家里面常常与主同在，成为神你可以使用的器皿。我们也能够因着是神国儿女的身份，哦主，我们就巴不得在外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能更快的回转悔改，来到中间与阿爸父你一同欢喜快乐。感谢主，感谢主，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